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小说《焚天之怒》，作者妖夜，播讲龙大侠。第六章，巨额债务。尽管不知道怎么赔，拿什么赔，江毅还是咬牙问道：“怎么个赔法？”那总管悠悠一笑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这名画是从巨珍阁购得，花费10两紫金，我也不要你多的，原价赔偿就行，否则，哼哼，就算打死你们，我们也有地方说理去。”10两紫金。江毅眼眸一缩，他在江家月里只有1两碎银子，这1两紫金可是100两银子，就算把它卖了也不值10两紫金。这伙人看来是打定主意要留下江小奴了。
和他们拼了。
江毅摇摇头，对面人这么多，他没有黑色原力了，要是硬来怕是两人都得留下。这总管说的不错，今日就算打死了两人也没大事，江家肯定不会追究的。这管事很是精明，眼睛很毒，从他的穿着和侍女小奴在这里做工，应该猜出了他在江家的地位很低，也算定了他不敢大闹的。沉吟了一阵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：“
赔钱没问题，但能否宽限一些时日？一个月内10两紫金双手奉上，如果拿不出，我就送一只手过来。”
一个月？
总管一双阴翳的眸子眯了起来，很快就摇头道：“
空口无凭，你们要是跑了怎么办？要么留下东西抵押，要么把这丫头留下吧。”
江毅头疼了，他有个屁的值钱东西啊，把江小奴留下，这一个月怕是不知道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。他眸子一转，伸手在怀中取出一块令牌丢了过去：“
这个抵押，一个月后我来赎回。”
这是荣管事给他的令牌，可自由出入西山药田。江家族规甚严，如果被刑堂知道他敢用这令牌抵押，肯定会重重责罚的。但此刻他是黔驴技穷，唯有出此下策。
哦，果然是江家的人。
那管事接过令牌，脸上露出不出意料的神情，不过他并没有立即答应，反而低头沉吟起来。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，江毅浑身绷紧，背后已经开始冒冷汗了。江小奴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也都是忐忑和紧张。今日两人能否平安走出这风月楼，就在这管事的一念之间了。
好吧。
终于那管事抬头望着江毅点头道：“
我给你们江家一个面子，江家子弟想然也会言而有信。当然，如果一个月后你不赔钱，我会拿着这令牌去你们江家刑堂要钱，你们走吧。”
走。
江毅如释重负，咬牙和小奴互相搀扶，缓缓走出风月楼后院，朝江家大院走去。他脸上虽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但内心苦涩不已，这管事算是戳中了他的死穴了。一个月他要是拿不出钱，这风月楼一上门，江家刑堂肯定 会打断他和江小奴的腿。风月楼离江家不远，但江毅和江小奴却足足走了小半个时辰才回到江家西院。两个人都受了伤，好在毒打江小奴的那个壮汉没有动用原力，江小奴只是受了些皮外伤，并没有伤筋动骨，否则怕是江毅都不知道怎么回去了。回到江家西院已经是黄昏时分了，此刻西院很是热闹，这里住着的是江家的家将和仆人，天黑都各自回家了。一路上两人遇到很多家将仆人，不过没有人理会他们，最多只是看上两眼，甚至还有人露出嘲弄的笑意。这么多年来饱受冷眼，两人倒是见怪不怪了。走进自家小院，还没进屋，江毅立即双腿一软，捂住左肩，痛苦地半跪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起来。他被那铸鼎境三重护卫拍了一掌，尽管他用摔杯手挡了一下，但估计骨头被拍裂了。后面又强行动武，加上走了这么长一段路，伤口被触动，此刻疼得他额头冷汗直冒。
少爷，你没事吧？
江小奴一下慌了，连忙跟着跪下来，一张脏兮兮的小脸上都是心疼和愧疚，说着说着泪水又淌了下来。江毅摆了摆手，嘴角勉强露出一丝笑容，伸手摸了摸小奴的头，说道：小奴不哭，我没事，你家少爷没这么容易倒下。
少爷你最厉害了。
江小奴小鸡啄米的点头，却依旧哭着说道：
可是少爷，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上哪儿去赚十两紫金啊？都是小奴不好，连累少爷了。
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。江毅面色一沉，眼睛一瞪，又训斥道：小奴，以后不许再讲这样的混话，这个世界少爷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，任何事情都没有你重要，知道吗？
少爷你最好了。
小奴感动得稀里糊涂的，泪水更如雨水般落下。好了，相信少爷，我会有办法的，先进去吧。江毅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和江小奴二人搀扶着走进屋子内。进了江毅的房间里，江小奴扶着他在床上坐下，擦干眼泪，点燃烛火，慌忙去取来膏药，要给他敷上疗伤。江毅却苦笑摇头道：拿错了，你这个笨丫头，我受的是内伤，去把家族赐予的那枚疗伤丹药拿来，去把家族赐予的那枚疗伤丹药拿来，这药膏放下吧，迟些你在伤口上敷着。江小奴抓了抓头，小脸都是尴尬之色，连忙转身又一瘸一拐地走出去。回来的路上，江毅检查了小奴的伤势并不算太严重，此刻也就不去管他了。望着摇曳的烛火，心里犯愁起来。从昨天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让他脑袋都变成了一团浆糊。他摇摇头，准备疗伤后要好好再理一理。江小奴捧着一个白色小瓷瓶和一碗清水很快进来了，放在床边问道：
少爷，现在就吞服丹药吗？还是先吃点东西？哎呀，少爷，你中午也没有吃吧？要不我先去下两碗面条。
不了。江毅摇头否决道：家里不是还有若干吗？随便吃点，我再疗伤好了。江小奴连忙出去取若干，他以前经常出去做工，怕江毅饿着，所以准备了一些若干，此刻 倒是正好派上用场。很快将小奴取来若干，二人对着清水就干掘起来。江毅这才有时间问道：小奴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我总感觉这事不正常，是不是风月楼故意设计坑你？江小奴一愣，眨了眨眼，迷糊地道：
坑我？我有什么好坑的？我又没钱。
笨丫头。江毅无奈一叹，也不解释，直接问道：你把事情经过详细说说吧。江小奴连忙述说起来，把今天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，说完之后才继续迷糊地问道：
少爷，有问题吗？
江毅没说话，眸子内却要喷火了。按江小奴说的，结合他看到的场景，他可以百分百确定今天这事是风月楼那个管事搞的鬼。江小奴每隔五天就会和春芽去风月楼做工，帮忙清洗楼子内的姑娘换下的衣物和床单。本来他们一直都在后院做工，从不准去前院和内堂。江小奴生性老实，更不会擅自乱跑。往常洗好的衣物本是风月楼的人带进内堂的，但今日风月楼的人却没有出现，一名老妈子主动叫江小奴和他一起把衣物送进内堂。江小奴担忧江毅一个人在家，想早点做完好回家，也就没想那么多了，跟着那老妈子提着一大桶衣物走进内堂。结果刚刚进去，却被一名护卫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恰好撞到墙边的一张桌子，而桌子上正好放着一幅重金购买回来的名画。接着那管事就出现了，狠狠扇了江小奴一巴掌，让护卫把小奴带到了后院，让他要么赔钱，要么欠卖身契。小奴傻兮兮的，就算被人卖了还要给人数钱。江毅从小就聪颖，自然一琢磨就明白了。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脸色变得狰狞起来，咬牙切齿的沉吼道：好好你个风月阁，竟然敢如此坑害小奴，迟早有一天小爷会把你们风月楼全部砸得稀巴烂。
少爷，你别冲动啊，我可是听说风月楼背后势力很强大的，你不是他们对手。
看到江毅这副神情，江小奴有些惊慌起来，随即很快醒悟，大眼睛睁得滚圆，惊疑问道：
哎，不对呀，少爷，你的实力怎么那么强大了？刚才你好厉害呀，把那几个坏蛋都打伤了。
这些你别管，相信我，小奴，或许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让你过上好生活了，再也不用出去做工了。江毅想起那神秘的黑色原力，心神再次激荡起来，连忙把剩下的肉干快速啃了起来，准备吃完就立即疗伤，再细细研究一下那黑色原理。他有种感觉，或许这神秘的黑色原理能让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少爷好厉害，少爷加油。
心思单纯的江小奴立即不再多问，小鸡啄米的点头，大眼睛眯成月牙儿，都是崇拜之色。两人啃完肉干，江毅再次给小奴检查了一遍伤势，确定没有伤到骨头后，让他自己回房找春芽帮他敷上药膏，还交代几句：今日之事千万别给家族的人知道了。江小奴从小最听江毅的话，关心地问了几句，就一瘸一拐地走出去了。烛光下的瘦弱背影好生可怜。 看得江毅又是一阵心疼。等小奴走后，江毅这才怔怔地坐在床上，整理乱成一团麻的脑海。昨天他被江如虎等人打伤，昏死了一上午，回家睡了一觉，脑海内莫名出现了一部无名口诀，接着他按无名口诀上修炼出一丝神奇的黑色原力。凭借着黑色原力，他早上将江豹狠狠地揍了一顿，又去风月楼将小奴救了出来，不过却欠下10两紫金的巨额债务。10两紫金，想到这里，江毅嘴角抽了抽。一个月时间，他去哪儿弄这么多钱？还有早上他打了江豹，怕是他老大江如虎很快会找上门吧。江如虎虽然天资一般，但有个江家大总管的好老子，修炼丹药从不缺，实力可是达到了铸鼎境4重，就算他动用黑色原力，怕也很难战胜的。黑色原力就看你的了。江毅抿了抿嘴，眼睛闪过一丝蜥蜴之色。这黑色原理如此神奇，如果细细研究一番，还能发现新的神奇能力的话，或许他就能从这困境中走出来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喜欢，请订阅本专辑，订阅以后能够及时的收到更新的信息，谢谢。